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2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驻韩美军司令看到了朝鲜有大变革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对中国征5000亿美元的关税，这恐怕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受到贸易战波及，台湾立法委员访美团担心美中谈判牺牲台湾；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长说，中国才是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7月4日，在上海扑没习近平像而被捕的湖南打工女董瑶琼，目前已经被当局送进精神病院。几名湖南公民行动者7月22号赶到董瑶琼老家，获得她的母亲对这个事态发展的证实。与此同时，中国各地的习近平宣传画以及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被紧急撤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来源说，在上海海航大厦外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瑶琼已经被送往湖南省株洲市第三医院，这是当地一所精神病医院。知情的网民对美国之音透露，董瑶琼7月16号被上海警方送回老家湖南省攸县，在当局安排下与其母亲和当天从上海赶回的弟弟董瑶龙见面，当天就前往株洲市第三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董母周连娇在株洲住了两个晚上以后返回老家攸县，董瑶琼的弟弟只住了一天又返回上海打工。在网络上直播的董父董建彪与画家华勇在云南香格里拉深夜被国宝抓走后，目前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之中，外界无法与之联系。湖南的一名公民行动者表示，他于7月22号到达董瑶琼的家乡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找到了董瑶琼的母亲周连娇。周连娇在广东他打工的地方接到儿子董瑶龙的电话，才得知董瑶琼被拘捕。周连娇对看望他的公民行动者透露，当局仅让他将文书过目后即被收走，此外他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周连娇说，上海政府安排的专家鉴定董瑶琼患精神病，株洲市第三医院的鉴定结果与上海的鉴定结果一致，因此只能听从政府安排。不过据见到董瑶琼母亲的公民行动者介绍，周连娇也表示希望有独立专业机构为董瑶琼尽快重新做精神鉴定。他表示将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说情感上难以接受女儿被精神病，但宁愿相信女儿真有精神病，不相信正常人在精神病医院被治疗出精神病来，并说治疗一段时间也好，等女儿出院后她再去打工。美国之音记者周日致电株洲市第三医院多个病区科室查询，对方均称最近没有叫董瑶琼的人入院。上海浦东潍坊新村公安派出所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表示，需要在周一上班后向该局宣传部门了解情况。董瑶琼7月4号清晨在 Twitter 上直播了泼墨习近平宣传画的过程，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他施加的脑控迫害，引发大批网民关注。当天下午，警察登门将董瑶琼从住处带走，随后董瑶琼 Twitter 账号被删除，目前董瑶琼的 Twitter 账号已经恢复，然而仅能查看6月中旬以前的部分推文。泼墨视频和警察登门的照片以及泼墨前几周的推文则不知所踪。泼墨视频直播事件发生后，广东肇庆的一幅习近平宣传画被涂上泥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地方也接连出现羞辱习近平像的抗议行为艺术。事件发生后，美国之音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观察了解，习近平宣传画和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已经被紧急撤下。 网传北京市顺义区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区范围内撤下政治宣传看板和标语。泼墨事件发生后，网民对董瑶琼所说的脑控争论颇多，有人认为董瑶琼存在精神疾病，脑控说法属于妄想。众多网民和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则认为，脑控意为中共的洗脑教育方式。在华勇与董建彪被国宝带走前的网络视频直播中，董建彪否认家族有精神病史，坚持认为董瑶琼无罪。50多岁的挖煤工董建彪表示，事发后曾有两名上海警察到他打工的煤矿了解情况，指其女儿攻击国家领导人，并询问家族精神病史，但是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因多年坚持上访维权而6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董瑶琼跟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维权人士的情况相似，都属于政府行为。
哎呀，这个政府行为，政府就不讲道理的，你调天天不应调地地不灵，打110没用。
朱永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服役，这位曾经是中共党员的54岁维权老兵指出，依照法律，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必须得到家属同意，但是他本人被警方哄骗，强制送进苏州广济医院的精神病房，根本没有合法手续。
那这个按照精神为什么规定要有家属同意啊？他是否有精神病？对，你现在精神为什么就规定的嘛？一定要有家属的同意的了。那像我去年9月8号，他就是偷偷的，他开始说我们是该跟你调查的，他就跟你直接送精神病院了。
根据访民反映，被关精神病院是当局打压访民的手段之一。山东访民徐学玲曾有2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08年3月，徐学玲被鉴定患癔症，徐学玲认为自己被精神病，坚持讨要说法，结果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16年，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徐学玲有期徒刑4年。法院判决书称，徐学玲向维稳人员索要财物，镇政府迫于稳控和考核压力给他钱，而徐学玲在宣判获刑前又被鉴定为上访过程中无精神病表现。当地信访办主任和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徐学玲就是正常人的精神状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支持其他一些高官的说法，那就是跟平壤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他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说，自从朝鲜上次在2017年11月发射导弹以来，平壤的语言和行动已经显示方向性的改变，这也许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变化。布鲁克斯周六通过视频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自从川普跟金正恩上个月在新加坡会面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一再对正在进行的对朝鲜的谈判表示乐观。星期五，蓬佩奥说，他和总统对朝鲜将推进完全的可喝茶的无核化前景保持乐观。尽管如此，情报界的一些人已经对平壤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报道说，朝鲜不但没有缩减其活动，反而提高核燃料的产量。卫星图像显示了，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了朝鲜各地一些秘密地点继续工作的证据。布鲁克斯将军星期六拒绝证实或否认这些报道，他承认危险仍然存在。布鲁克斯说，金正恩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我们会接受他说的话。尽管如此，美国一些人仍然持怀疑态度，等待进一步的证据显示朝鲜和金正恩真的改变了。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麦考尔，他则表示，他响应美国高级外交官们的呼吁，要加强对平壤的制裁。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 Sumi Terry 也对是否可以信任金正恩保留态度。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朝鲜人已经致力于无核化，美国跟朝鲜还没有达成协议， 我们只有新加坡宣言，每个人都知道那是模糊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贸易争端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准备对中国征5000亿美元的关税。不过呢，美国制造业者担忧这将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将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在7月20号的节目当中播出了对川普总统的专访，谈到美中贸易争端时，川普总统说，我已经准备好提高到5000亿美元，我不要中国人感到害怕，我希望他们能过得好，我真的很喜欢习主席，但那很不公平。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川普总统在这个访问当中是讲的是说，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他已经准备好要把这个最后的手段拿出来，就是把这个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呢都课征高的关税。那么他认为呢，就像他讲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国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手段而导致的。那么他希望说能够扭转这样子的趋势。那么根据呢这个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的这个提供的数据呢，2017年美国一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有5055亿美元的商品，而对中国的出口呢，则是1299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所指的就是这个数据当中所说的5055亿，也就是全部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美国只有实施的是第一波的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商品进行关税的措施，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同等数额的反制措施。不过呢，之前川普总统也说过了，他说呢之后还会再追加好几波不同的关税，包括他这个星期五所说的，就是最终要这个整个中国所有进口商品5055亿美元全部课征高的关税。那但是呢，这个课征这个关税其实引发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制造业者的担忧。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7月20号公布的调查呢，美国制造业者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是感到忧心。很多人认为说呢，这个政策会导致高物价以及供应链的中断。那么美联储的数据则是显示说呢，目前在消费者物价的转嫁的程度是轻微到中等，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担心，在这个关税战打下去之后呢，转嫁到消费者的这个程度将会越来越上升。那么在某一些领域呢，目前已经看到了是会越来越加剧的。那么也知道，美联储现任的主席是川普总统他自己任命的鲍尔。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民调中心皮尤中心呢也公布了民调，这个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有跟欧盟的这个加征关税，有49%的美国成年人是担心加征关税对美国会有负面的影响，而只有40%认为这是好事。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贸易的争端在这个民众的心中，还有在美国企业的心中呢，都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么他们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那么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去年接收的全部中国进口产品。美中两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两国到底是谁小看的谁？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还有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专业教授尹尊生，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
陈教授您好。尹教授您好。
哎，大家好。
好。
你们好。首先想请教陈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是日益加剧啊，而且目前看来是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走到了今天这样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境地？我看到欧亚集团的总裁伊恩·布雷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今年年初在这个日经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这个两国现在是互不相让，是因为两国现在都小看了 对方，认为对方最终都会要先妥协，而自己是最后会处于这种强势，或者说最后会战胜到这个最后的，成为强者到最后的这么一方。那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您认为现在是双方都小看了对方呢，还是说美国小看了中国，还是中国小看了美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现在到目前这个地步啊，这个僵局的话，已经不存在一个误判的问题了。我觉得他双方呢都没有小看对方。我认为这个中美的互相的了解，在经过这么多年，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好的。我不认为他们是那个小看了对方，而确现在这个僵局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这个谈判呢确实是到了实质性阶段。什么叫实质性阶段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啊，现在川普政府就说呢，就是我们是要解决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这个贸易利差的问题。但是你看呢，经过这一年的那个谈判的过程呢，已经从了这个降低这个贸易赤字，而转移成一个就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是说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占，还有就是对国企的那个补贴的，从而给那个中国企业在那个市场上有确实不正当的那个竞争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呢，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呢，中国要确实能够答应美国，能够减少啊，或者说是甚至彻底是消除这种就是对国企的补贴，还有就是就是对美国企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对待，这个呢在短期内呢我觉得是很难做到。所以说的话，这就是双方的僵局就在这个地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您的观点呢，您怎么看？
我看法有点不一样啊。我觉得目前来讲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是属于开局阶段。在这个两个国家里面的舆论上面和政策上面啊，战略手段上面啊，还都没有完全整合的好。比如在美国，在共和党执政党的共和党内部有相当大的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也有很大的分歧，这些这个智囊机构他们的看法也报纸上也很多，大家还是看法很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参与其中的像美国的企业，他们明显的是这次贸易战的一个受害者，他们的利益现在怎么样来得到补偿，这问题啊现在也都是属于争议阶段。所以在这情况下呢，所以在没有整合好的时候，还很难就说简单说谁看不起谁的问题。既然是贸易战呢，双方都有互相有优势的地方，也有自己的软肋，所以这是美国方面，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大家要是不要注意看的话，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舆论还是相当的分歧的，有的是主张这个以牙还牙，要对美国采用强硬的政策，认为任何对美国的妥协都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但是另外一面呢，也有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就认为对美国还是应该尽量的妥协，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所以这样面呢，现在目前来讲啊，也没有完全大家能够真正是达成一个共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一个没有完全准备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简单的说，谁更怕谁，或者是谁更加用比较高的姿态来震慑对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还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贸易战的打响之前啊，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家或者外界的这种担忧，都认为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了贸易战，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冲击。那您认为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这个贸易战无法在这个短时间内结束，我们现在看到也确实是这样一种趋势啊，那么世界经济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国家或者集团可能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赢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日本啊和欧盟就在本周前不久这个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那么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这一协定就包含了全球 GDP 约三成，那么贸易总额占到约四成的这么一个体量，而且强调了是要基于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的重要性。那可以说是这个日本和欧盟这样一个联手呢，有可能就是在构建世界新的这个经贸体系或者说秩序。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目前这个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啊， 世界的整个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整体，这中间的它的供应链和它的价值链相互交错的程度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惩罚对方很难避免不涉及到损害自己本方的利益，也不涉及到，也可能涉及到那个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确确实实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一点上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各种一些双边的关系或其他一些手段，实际只要做一个局外人，采取这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呢很难做到的。这一点上有很多的例子啊，在过去的例子也有很多，在今后也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我总举个来讲，如果贸易战能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会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是什么？第一就是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冲击，第二就是是否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构建新的秩序提供了机会，您的看法？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战呢，就是看现在这个贸易战，美国这个贸易战不单单是跟中国在打，对不对？是跟欧洲也在打。今天你看，就是 President Trump 又说了他说这个实际上是欧洲欧洲的政策呢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所以说他是对，不单单是对中国，也是对欧洲，甚至还是对日本和韩国，他可能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从小的规模来说的话，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是在可能在全球的范围都在打。所以说的话呢，你要说就是从这个呢，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打这个贸易战呢，它不是为了就是为了保护，就是为了想提高关税，为了打仗而打仗，确实不是。它是想呢就是改变这个全球，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的一种格局。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以前呢，从二战以后的话，实际上确实是美国的关税是最低，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其他国家呢，对美国的征税呢，都是高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征税。所以说呢，川普呢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呢，就是还是绝大部分的那个民意呢还是支持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的话，你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国，就是欧洲和那个日本的这个联系呢，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反制，就是对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一种要求，它是一个这种一个反制措施。我认为呢，最后啊，我起码我希望吧，最后的话，实际上的话，大家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呢。短时间的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最根本就长期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特别是就像你看那个欧洲跟日本的这个经贸协议，他们是决定是要把这个关税降到零啊，为什么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待遇不能在美国身上或者就是在中国身上？如果说是大家都把这个关税降到零的话，或者是很少的话，这样对全世界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的发展。所以说的话，短期可能不好，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法院委员会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之下，台湾的外交决策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挑战更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跟李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多名成员星期三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台美国会议员联席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星期三晚间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台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事务。萧美琴说，
这阵子美中在贸易大战产生这个贸易的摩擦，那连带台湾有一些像我们刘委员在高雄这个钢铁业特别也受到波及跟影响。 那当然这当中虽然是有影响，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机会。那台湾的产业如何在这个美中贸易大战当中做调试，甚至是理解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是我们这次跟几位议员所提出来关心的重点。
美国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影响到台湾的钢铁出口。肖美琴表示，台湾仍在积极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中，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台湾的利益。江启臣说，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他要取得美国的一些贸易上面的利益而选择在台湾问题上面某一些条件的退让这个其实我们担心。那美国国会议员其实也有提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不可以把这样子的可能性 rule out 排除掉嘛。
另一方面，两艘美军驱逐舰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常态。对此，肖美琴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美国的军事动作也是基于整个亚太地区和平跟稳定的必要性啊。那我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更进一步的挑衅的行为，那美国也是回应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才有所动作所以后续的动作可能也要取决于整个区域和平稳定的需求。从国会感受到的是一个对台美关系未来军事合作相当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道那行政部门也是有长期这个一致性的对台湾提升我们国防安全的支持所以这个我想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只有深化，只有变好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地方那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其实都还是在经贸的领域那因为这个整个美中经贸的后续的变化，还有美国对亚太地区在 TPP 之后的这个整个策略对台湾有没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或者是他们跟周边其他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觉得目前还比较不明确的地方。
中国方面对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表示不满，中国国台办主管7月8号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台美关系升级。美国之音许宁、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尽管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干预不容忽视，但是呢，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的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全美。
Well, I think China, from a counter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in many ways represents the broadest.
从反情报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广泛、最具挑战和最严峻的威胁。我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是举国努力，有经济间谍，还有传统间谍，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还有传统的情报特工，有的是采取人员途径。有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经济间谍调查都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动。这些活动从爱奥华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风力涡轮包罗万象。所以说，中国的情报活动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严重性，都是这个国家不可低估的。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is country cannot underestimate.
克里斯托弗·雷自去年8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他说，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Chin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sole dominant.
中国正试图把自己定位于唯一主导的超级大国。 唯一主导的经济强国，他们正在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所以中国集中几乎所有产业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一场长期的竞赛，这里包括学术界、研发，从农业到高科技的各个层面。
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华盛顿政界纷争不断，但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国会都普遍达成了共识。
On this, I think people are starting to come together. I see.
我想人们开始醒来，睁开睡眼，希望我们国家在此时能转过来，更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开启了一个名为连接非洲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将投资多达10亿美元，来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产业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图马尼所做的报道。
这个项目将由政府旗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EC 负责，在未来3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为赞比亚、卢旺达、南非、肯尼亚、乌干达这些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雷·沃什伯恩本周在坎帕拉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这些投资将如何帮助非洲发展经济。这赋予了我们更大的能力，包括对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我们非常积极地看待整个非洲，乌干达的项目位于前列。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带来连锁效应，给非洲市场带来其他的投资，向人们展示美国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带来更多就业。本月早些时候， OPEC 承诺将为一个电信公司融资1亿美元，该公司将升级并扩大乌干达、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刚果的电信网络。在乌干达， OPEC 将为项目提供58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一个水电站。沃什伯恩强调，这些投资注重于连接，这使得美国不仅仅是在帮助非洲构建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未来的贸易伙伴打下基石，妇女也能同样参与其中。
One way to lift women up is communication, and you know, trying to
grow 一个提高女性地位的方法就是沟通。如果要使得他们的公司成长，他们需要资金。过去连开一个银行账户都很难，现在有了手机，有了手机银行，这打开了大门。特别是小村庄里的妇女，现在他们的银行账户就在他们的口袋里。然而，乌干达政府最近通过议案，对使用移动银行应用征税。沃什伯恩说，他不能就当地法律进行评论。美国10亿美元的资金，相较于中国承诺的对非洲600亿美元的融资来说很小。当被问及如何对比美国和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时，沃什伯恩说，其他国家注重基建，而美国注重于将投资用于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帮助人们在经济链上更进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阿图马尼，坎帕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进展。有俄罗斯媒体批评说，中国高铁不但自身赔钱，而且同腐败相连。另外，高铁将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同时在技术上依赖中国。中国高铁不适合俄罗斯。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多年前开始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双方计划从莫斯科兴建一条近800公里长的铁路到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两国原来曾乐观地计划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之前让这条高铁完工投入运营。世界杯已经闭幕，莫斯科喀山高铁仍未动工，但这条由中国将投入相当多的资金和技术，将使用中国的机车、车厢、铁轨甚至服务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已经遇到批评声音。俄罗斯主要政论刊物《断面周刊》最近发表长文介绍中国高铁，文章说，让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的高铁可同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是个奇迹。中国高铁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创造了就业机会， 和刺激经济增长。但除了两条线路能够盈利外，中国高铁多数亏本赔钱，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运营。文章说，中国高铁更同腐败紧密相连，高铁是中国最为腐败的领域之一，甚至有高铁之父称号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因为腐败被判处死刑。文章说，对于许多中国地方官员来说，通过在当地铺设高铁线路可进行利益分配并获得巨大好处，争夺高铁项目的建设因此成为中国官员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文章说，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投资额大约为200亿美元，俄罗斯铁道公司计划依靠国家预算拨款出资65亿美元，剩下的135亿美元由中国提供，但中国贷款要求使用中国的技术，而所建设的这条高铁却不会盈利，俄罗斯所面临的利益和风险显而易见。这可解释为什么在讨论这一项目时伴随着许多批评和震惊声音。文章说，针对莫斯科喀山高铁，俄罗斯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俄罗斯铁道公司极力推动这一项目，理由是能为未来打造基础设施，但俄罗斯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以及政府内阁中负责经济领域的官员却认为建设这一项目的资金不足。文章说，除了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外，中国官员也正在积极游说，同样使用中国技术甚至使用中国的轨距，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兴建高速铁路，并同中国的高速铁路网连接起来，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项目同样不会盈利。文章认为，斯里兰卡等国目前已经陷入了中国的债务陷阱，即使使用中国贷款和技术建成高铁后，高铁未来的维修服务成本也将极其昂贵，而且还将继续依赖中国，因此被称为奇迹的高铁只适合于在人口稠密拥有巨额财政储备的中国。在俄罗斯上中国高铁项目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不但将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更将使俄罗斯在技术上会长期依赖中国。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目前几乎已经没有自由独立媒体，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激烈抨击中国的高铁，背后的背景目前还不清楚。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气氛下，两国媒体的合作和交流目前越来越多，目的是尽量说对方的好话不说坏话，因此俄罗斯媒体上公开揭露中国高铁丑闻的报道并不多见。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的活动人士祖恩科说，这是他迄今读到的俄罗斯媒体分析中国高铁以及中国在俄罗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最好的文章。他说，如果仅有俄罗斯的贪官和地方权贵在积极推动高铁项目，这并不足以使中国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能够取得成功。泰国和马来西亚目前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另一家俄罗斯媒体《论点》和《论据周刊》去年曾经报道，俄罗斯官员向外国投资项目索贿，中国的高铁项目也不例外。如果不给相关官员好处，中国会很难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也曾经提到过，官员们都把中国参与的高铁项目当成块肥肉。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喀山高铁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媒体也有报道说要把这条高铁延长到北京。此外，这条高铁由于面临沿途拆迁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民众抗议，尽管抗议的规模目前不是很大，但显然抗议带有不满中国和反对中国的情绪。俄罗斯社会民意如何看待这条高铁项目，对中国也是很大的挑战。他说，总之中国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并不容易。尼克里斯基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又听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预算成本在增加，俄罗斯还要拿出更多的预算资金，当然中国会提供贷款，但是这个项目由于客流量少，并非如同原来想象的那样顺利，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个赔钱项目。喀山地方媒体报道说， 莫斯科喀山铁路将会导致250个居民点被拆除。俄罗斯铁道公司所属的汽笛报和官媒俄新社等媒体报道，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动工，将在2024年完工。预计这条高铁的行车速度将能达到每小时400公里，从莫斯科到喀山将仅需要3.5小时，目前乘火车需要14个小时。达达斯坦地方官员说，莫斯科喀山高铁将能够促进沿途地方经济的发展。俄罗斯铁道公司总裁别罗杰洛夫说，莫斯科喀山高铁的贡献不会来自旅客运输，但这一项目的实施和投资将能变相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份访华时曾经亲自体会了中国高铁，他在习近平的陪同下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普京访华前接受民众连线提问时，首次有一位中国中学生向他提问高铁问题。普京说，希望能够在高铁项目上做出积极的决定，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流亡印度的藏人纪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离故土60年之际，他们历时60年的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斗争正在面临僵持局面。展望前方的道路，达赖喇嘛年事已高的问题不免让流亡藏人们忧心忡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达兰萨拉的报道。
在达兰萨拉狭窄的街道上，这家店铺生意兴隆，对呼吁西藏自由的 T 恤衫和其他纪念品的需求持久不衰。西藏流亡行政中央的官员觉得，这种对斗争的持久执着是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小镇定居以来的最大成就。
Look at the counterpart. That's
看看另一方，那是强大的中国。过去60年来，虽然我们藏人总共只有600万，流亡藏人只有10万，斗争却持续了下来。
So it is sustained.
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忧，在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高度自治的目标方面缺乏进展。按照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藏人寻求在中国境内实现更大自治。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最后一次会谈是在2010年，以僵局告终。从那以后，双方就再也没有会谈过。中国称达赖喇嘛是寻求让西藏脱离中国的分裂分子，流亡藏人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好谈判，或者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我们并不寻求从中国独立或分离。
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or separation from China.
在僵局持续之际，人们对今后岁月里藏人斗争的形态越来越感到焦虑。达赖喇嘛这个月就83岁了，虽然他已放弃了政治角色，但仍然深受敬重，并且让藏人的斗争保持着非暴力性。
Do we need something which should amicably solve the issue, or do we?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个友好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我们是不是会在杂乱无章的时刻？我们不想那样，我们想有某种软过渡。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只是维持斗争，还包括解决西藏问题。
Everybody not just focus on how to maintain it, but also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Tibet.
然而，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这所小镇里听到的西藏自由的声音不再在国际上引发回响。为了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印度也要求流亡藏人官员把今年3月的感谢印度活动改在新德里以外的地方举行。那次活动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抵达印度60周年。 在达兰萨拉的街头，很多人承认斗争正在经历低潮，但是他们并不沮丧。
一些人觉得现在失去了希望。在我的印度朋友中间，有更多的人对我说，西藏事业已经失败了。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斗争，那就不是失败的事业。
流亡藏人中普遍有这种情结，他们相信重返故土的日子终会到来。美国之音帕斯里恰达兰萨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对少数民族加强政治再教育。那么在美国的这个报道当中呢，也谈到了中国当局从2016年开始拆除四川色达喇荣五明学院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的学生都走了，剩下呢就是少数的人，其中一位呢就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
和往常一样，吃过糌粑，博巴赶去经堂上早课。他是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学生。中国当局从2016年起开始拆除这所佛学院的部分僧舍，驱赶僧尼。他是得以留下的5000人之一。佛学院所在的喇荣山谷空旷了很多，学院里设了很多检查站。学院对面的山坡上多了一行用汉字排列的巨大标语，同心共筑中国梦，博巴每天抬眼就能望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说，
遗憾的是，拆寺院驱赶僧尼只是事态的一部分。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中注入所谓的中国特色。
丹增多吉说，现在中共官员遍及藏区各地，很多寺院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网上流传的很多视频显示，身穿袈裟的僧尼们被要求唱爱国主义歌曲。他说：
如果你对藏传佛教寺院有一点基本的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僧尼们是不许唱歌的，他们不能沉浸于这种世俗的欢愉，但现在他们没有权利，只能唱这些歌曲。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太古怪，太令人心碎了。
201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两段视频显示，那些从喇荣寺和亚青寺被驱逐的僧尼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他们穿上迷彩服，被迫载歌载舞，以示对共产党忠诚。丹增多吉说，那些没有被佛学院驱逐的人，方方面面都受到管控，当局还有各种监控手段。
在我看来，本质上他们等同于被软禁。
说到监控，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胜过新疆的天罗地网。美国印第安纳州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住持阿加仁波切说，
在新疆自治区形势变得更糟了，那里推行的政策残忍而不人道。
多方消息来源显示， DNA 采集、生化筛查、虹膜识别系统在当地大行其道，维吾尔人稍有违规行为就被投入再教育营。目前据信有近100万人被关在这些营地，约占当地维吾尔人口总数的1/10。美国国会众议员平格尔的高级政策顾问托德斯坦说，
维吾尔人在这些集中营中接受洗脑教育，他们被要求崇拜习近平而非伊斯兰信仰。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是一场反人性的罪行。
相比中国境内的其他穆斯林，回族一直享受着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近年来这个群体也开始成为打压目标。中国回族诗人安然说，
回族这个民族呢是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长期以来就是在共产党这样就是比较强硬的政权统治之下，他还有自己的那种就是生存空间，包括信仰方面给他留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政治并不会因此远离他们。今年初，安然收到官方邀请， 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半个月后，院方提出要组织这批少数民族作家去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
令我非常震惊的事情，我一下飞机，一到这个井冈山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被拦截下来，有警察就要求就是搜查我。
安然说，过去两三年来，回族受到打压的势力不胜枚举，从移除餐厅门口的清真标识，到强拆清真寺的穹顶和塔楼，从关闭阿拉伯语学校，到几个月前四进清真寺，即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回族人的信仰空间明显缩小了。安然说，当局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切断回族人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并用汉文化进一步同化回族人，直至这个民族成为完全徒有虚名的空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面对美国在南海、台海不时展现的咄咄逼人姿态，中国的核力量根本就不够用，要加快发展战略核力量。这种论调遭到不少推特用户的嘲笑和讽刺。《环球时报》在7月20号这篇社评的标题是特朗普敬重超级核大国俄罗斯的启示。文章批驳了中国战略界流行的一种看法，那种观点是核武器只要够用就行了，只有太多核武器既要付出更大成本，还可能诱发外部的警觉，导致额外的战略不确定性。社评的撰写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大国战略核态势的严重误读，应该促进国家形成外部势力不敢对中国进行任何军事恫吓的强大威慑。该社论最后一篇文章还说，我们不认为中国应该把发展核力量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不惜牺牲其他重大发展利益，但是这项工作应当作为重要的事项之一加以筹划，刻不容缓。可是呢，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一片嘲讽之声，有人表示当年苏联也是核大国，结果最后玩崩溃了。中国不对外公布自己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但是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18年6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大约280枚核弹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达了塞内加尔，开始他的非洲四国访问。习近平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塞内加尔签署双边协议。中国一直在非洲进行投资、贷款、签署协议，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同时获得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原料和市场。习近平还将访问卢旺达、毛里求斯和南非，他在南非将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会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中东跟非洲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抵达卢旺达，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这个东非国家。卢旺达希望借着习近平的访问试图融入一带一路。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习近平将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多个协议。卢旺达外交地区合作和东共体事务部国务部长恩杜洪及雷海在接受美国之音中部非洲组采访时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卢旺达很高兴习近平前来访问，这将拉近中卢经济合作与双边关系。他说，
这次访问期间，中国和卢旺达将签署约15个协议和项目，其中包括对外交护照持有者互免签证的协议，为了加强两国合作，为提高投资打开大门，这将是一个重要时刻。
分析认为， 卢旺达希望搭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风车，特别是要融入东非铁路网络。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到美国对钢铝和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贸易伙伴的报复举措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宏观影响。姆努钦同时也承认个别企业已经受到影响，并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帮助受报复性关税打击的美国农民。姆努钦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会议，他在这次会议期间没有与中国官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的计划。姆努钦解释说，中国同级官员负责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并没有参加这次 G20 会议。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的这次集会将在星期天下午闭幕，届时将发布一个共同宣言。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中没有任何让步迹象。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送给他1笔20亿元人民币的礼物。西里塞纳星期六在中国援建的一所医院开工典礼上说，中国大使来我家确定开工典礼日期的时候对我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送了我一个礼物，他给了20亿人民币用于任何我所希望的项目。这是近年来中国资金大量流入斯里兰卡的最新一笔。在斯里兰卡2015年选举期间，中国曾经向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竞选活动提供大量资助。7月4日在上海泼墨习近平像而被捕的湖南打工女董瑶琼目前已经被当局送进精神病院。几名湖南公民行动者7月22号赶到董瑶琼老家，获得她的母亲对这个事态发展的证实。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来源说，在上海海航大厦外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瑶琼已经被送往湖南省株洲市第3医院当地的一所精神病院。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支持其他一些高官的说法，那就是与平壤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他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说到做到的人。驻韩国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说，自朝鲜2017年11月发射导弹以来，平壤的语言和行动已经显示方向性的改变，这也许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变化。布鲁克斯星期六通过视频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不过，情报界的一些人已经对平壤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报道说，朝鲜不但没有缩减其活动，反而提高了核燃料的产量。一个在孟加拉国帮助罗兴亚难民的医生组织说，医学与科学证据显示，罗兴亚人遭受了缅甸军方与非军方的暴力袭击。对22名恰新村幸存者当中进行的调查，有17人至少身上有一个枪伤，9个人的行动能力严重受损。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观世